好，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敬拜，来聆听他的话语。好，今天呢会从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，该注意什么。然后这个第三章呢，特别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这个刚刚上任的这个王啊，就是所罗门王，他娶了一个女人啊为妻子，这个女人呢是法老的女儿啊。你看在这边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呢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，借他进入大卫城啊。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新王呢，他娶法老的女儿。那为什么他要娶这个法老的女儿？因为这个是一个结盟的一种方法，一种外交的手段，透过跟这个当时啊这个强盛的这个埃及国啊，他们能够彼此的这个有这个亲切的这个关系，他们就能够彼此的合作啊，这个是一种政治的一种手段，为了政治的这个利益呀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子做呢，坦白说，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啊，他是不可以跟一个外邦的女人结婚的。这个在圣经里面呢，很清楚的交代。这边申命记7章3到4节说，不可以他们，就是讲到这迦南人啊，结亲啊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。那这神这样子的吩咐，但是所罗门呢，却因着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利益啊，而抵触了神的这个命令。当然我们可以假设说，这个法老的女儿，她很可能她已经改信奉犹太教，不然呢她是不会跟她成亲的。我们讲她是 proselyte， 改为信奉这个犹太教。但是呢，因着她这样的开始就娶这些外邦人的这个女子呢为妻啊，后来你就发现到，在这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，他慢慢一个一个娶的都是什么？很多的是外邦人的女孩子为妻啊，然后最终呢受到他人的诱惑，以致击败这些外邦的偶像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第一个妥协啊，那第一个妥协可能没有问题，你想说啊，我可以跟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结婚，因为他已经改信奉为犹太教啊，他已经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，没有相干了，我就跟他结婚。但是呢，这个第一步呢，他走的这个方向呢就错了，不应该跟外邦女孩子有任何的这个婚姻的关系。但是他不听，那这个呢是他在他的信仰上的一种妥协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第一点我们要注意是妥协的危险。你妥协开始的时候呢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开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问题呢，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女孩子在一起有什么问题？那当然平时这样子讲讲话没有问题，但是呢你慢慢就越来越亲密了。你讲你什么问题？没有相干啊，我跟他亲密一点没有相干，我们都是做好朋友啊，朋友是可以做的，但是呢不要受他影响。到最后呢，因为感情的缘故，你就把整个神的这个什么神的教导呢给忘记掉了。神的教导是什么呢？神的教导呢是不可以以不信的人呢有婚姻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格林的后书，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啊，不要同父异儿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你把这个东西呢完完全全的忘掉了， 你说我们两个人爱情呢胜过一切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呢就是这样，就蒙着眼睛呢走上了这个婚姻的道路，跟一个不幸的在一起。当然有一些他们在之后呢，他们信他的另外一半信主，那是神的恩典，神怜悯他。但是很多呢，那另一半呢还是继续没有相信，一直把他整个婚姻呢给弄塌了，找他们两个人不能够同心，就好像这个所罗门王，你看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以外啊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，这些呢都不相信，都是那些害死他的，最后呢使他的王国呢分裂，就是这些外邦的女子。那所以我们要小心妥协的东西啊，妥协的东西在信仰上的妥协。其他的方面，有时候你说啊，跟一些人合作，一些人合作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好像这个 Billy Graham 戈培里这个牧师，这个博士，开始的时候他就跟不同的宗教合作。他起初的时候他是讲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法，后来他讲什么呢？他讲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任何一个人呢信什么都好，你都可以到天堂去。你看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，我不觉得稀奇。当你一妥协的时候，你是把你的什么，你的脚呢打进了河里面，你越走就什么越深越深，到最后呢你整个人呢就被什么被水淹掉，你都不懂你在做什么了，你在里头啊，这个是妥协的一个危险。那我们注意第一步，你走的第一步啊，对的方向你就走对了。那有一句话说千里始于第一步，对不对？你第一步走哪里，如果你要走向东的话，你走向西的话，我告诉你永远你走不到那个目的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步你的方向很重要。那你在这方面你有没有妥协？你的人生你有没有妥协？你走的是爱世界呢还是爱神的这条道路？如果你走的一开始你就爱世界，我告诉你你不用看你的，我知道到最后呢你可能被冷淡，你可能被离开主，知道吗？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。那有一些人呢围着一点点东西啊，他们就借口说我不来崇拜，我不来教会了。那开始你用一点点借口啊，那个恶者呢就给你更多的借口，到最后呢你一有问题你就不来崇拜，你就不来敬拜了，你到最后慢慢就离开神了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警惕，不要在小事上妥协，不要在第一步方面妥协。一妥协的话，你接受下来呢你就没有问题了，你就不会拦阻他。你能够讲第一句骗话，你第二句骗话呢就更加容易说讲了。第一句骗话你心中讲的说哔哔啵啵哔哔啵啵，第二句呢哔啵哔啵，第三句呢没事情，讲的好像平常讲话一样，对不对？求神怜悯。所以呢我们不要受到这方面的试探。另外一点，我们要守着起初的爱心，起初的爱心。你看在第三节先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。是的，这个所罗门王他是为神所爱的，他的名字啊，他的名字所罗门，所罗门呢他的意思 peaceable 是跟和平有关的。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耶底底亚，是这个拿单先知给他的。耶底底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所爱的。当这个所罗门生下来的时候，神就喜爱他，神特别的恩待保守 这个孩子，让他慢慢慢慢成长，让他慢慢慢慢能够接替成为这个大卫这个宝座的这个继承人啊。神保守他，那当神保守他，他也回应神的爱，神爱先爱他，他也回应，他就这样子的什么一样的以这个爱心来爱他，这是很好的。而且他爱的表达方式中遵守神的话，而且你看他怎么样爱呢？当他来到这个祭奠呢，来献祭的时候，你看他献多少？献上1000牺牲做燔祭啊！哦，你讲他是一个王啊，那王你要献一只也可以，你要献2只也可以，你要献3只也可以，你要献100也可以，你要献50也可以的。但是呢，从他这边的献祭呢，你发现到他对神的那种的爱，说他愿意把他所拥有的一部分呢拿来献上，对神的这个爱心的这个表达。是的，他有这样子的这个爱心，很值得赞赏称赞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看他接下来的日子，他爱神，但是到最后呢，他却离开神，他却不爱神。人呢，开始的时候可能很热心，是好的，但是更重要什么？要继续的爱神，要继续的爱神。创业易啊，守业难啊，是不是？你开始一个事业很容易，其实有时候也是难的，但是要守住它却更加难。我们爱主也是这样，开始的时候你很单纯的，哦，你来到这里很高兴啊，我要侍奉啊，我要参加这个参加那一个。但是呢，跟着年日的过去，时间的慢慢的过去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就发现了，哎，教会并不像你所想象那么完美啊，人也不像你所想象那么有爱心，你又开始怀疑了，到底我是不是在正确的一个教会？到底我所信的这位神是不是真的一位神？我需要这样的付出吗？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得到了却这么少，然后你就这个爱心呢，就慢慢慢慢冷淡下来了。但是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持守我们的爱主的这个心啊！所以你看，在这哥林多后书，保罗怎么讲呢？保罗对这些信徒说：“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啊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意清洁的心啊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”是的，我们一定要对主呢保持那个单纯的这个爱心，这清洁的心。你做你来教会，你是敬拜谁？你是敬拜神，你不是敬拜人，你也不是跟从人。人如果赏识你，如果赞赏你，你感谢神；如果人没有注意到你，没有赏识你，你不要因着而灰心，因为你是为什么？为神而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不在意人或赞人或讥笑你或没有看中你，这都不重要，神看见。所以这是我们在侍奉神的这个必须要存着一个正确一个的这个动机，有一个清洁的这个动机，那你就不怕了，你就不怕你到哪里去。那即使那个教会呢他对你不好，但是你去那个教会不是为着他们的缘故，你是为着敬拜神的缘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求神实在是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这个爱心方面呢，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对主的这个爱心呢，能够变得稳定，不是时热时冷啊。看着一些弃了这个圣经营之后呢，哇，回来就很热心，过了一阵子又慢慢冷下来，而又去圣经营，哇，打这个什么强力针啊，或者兴奋剂这样子，打了之后呢，哇，就回来就好像很有力这样子。那过了一阵子 又怎么能垮下来？以前有没有这样经历？有没有这样经历？但是如果你对神有这个正确的这个认识的话，你对他有这个真正的爱，持守的爱的话，你就不会受这种影响。你明白吗？你无论气不气，你都能够继续的爱主。当然气那个地气圣经能够再次的说，再次的被提醒，那是很好的。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啊，你可以，你要去，很好的，能够再次给你休息，能够再次的重新再来，更好的侍奉神。但是不要单单受那种方面的影响。所以呢，主呢就透过这个使徒约翰这样的警告我们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。以弗所的教会呢，他们起初很爱主，但是后来不爱主了。起初很愿意来侍奉主，很愿意来敬拜主，很愿意来查考他的话语，很愿意的照顾人，很愿意的来传福音，后来慢慢慢慢慢慢，这些东西呢都慢慢的消失了。求神帮助，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。那你要问你自己，有没有这个爱心？我的爱心还有没有存在？还是开始都没有爱心了？那就是你得救的这个问题啊。那通常一般上，如果你信主，刚刚信主的，你很单纯的嘛。我不晓得你有这个经历吗？哦，你说哦，什么东西你都要参加的，你都愿意寻找。后来呢，因这些缘故，你可能会慢慢慢慢冷淡。但是呢，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够继续的持守，不像这个所罗门王，开始他作为一个新王，他真的是把一切都献上，后来他却被那些外邦的女子来引诱，他就失去了那爱神的心，何等的可惜，让他成为我们的这个借鉴。好，在这边呢，你看第三节那边啊，第三节，这个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啊，他还在秋坛献祭烧香。那秋坛是什么呢？秋坛呢，通常这个呢是通常在一些高的地方的山上，他们建造一些这些祭坛呢，他们来献祭的。啊，这些呢，通常都是这些外邦人啊，这些迦南人他们的这个作风。你看这边也是呢，你看第二节啊，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仍在秋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呢，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建这个圣殿呢，所以他们能够，如果他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要敬拜神，他们要献祭，他们就建一个坛，好像这些外邦人那样，他们就建这个坛，能够在里面在那边献祭。那这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当时呢，这个圣殿呢还没有被建好啊。你不要因此说哦，你就知道所罗门王啊，你做这个东西做错了。是的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圣经在摩西的时代啊，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呢，神是透过这个摩西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不可以在这个坛上献祭了嘛。你们必须要在那个圣殿里面献祭，但是这时候圣殿还没有建好，所以他们呢就逼不得已在这些地方来献祭。那这个呢，可以教导我们必须要对一些事情呢有一些生疏性啊，对一些刚刚信主的信徒呢，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啊，因为刚刚信主，他有些东西他不知道，他不太了解。不像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好多年了，我们一些知道应该怎么样做，怎么样的来敬拜神。有些刚刚信主的，他不知道一些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存一颗怜悯的心，了解他的情况。你知道这个西圣摩这个牧师，在他信主的时候啊，他是在19世纪在中国陕西的地方。他信主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人信主的，所以呢，他信主的时候没有人教导他什么东西的。而在他们那个时代啊，在中国那边陕西的，他们所谓的这个祭祖的这个习俗啊，就是他们有放着这个神主牌啊，就祖先的这些牌啊，放在他们的屋子里面。他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继续的 保留这样子的一种祭拜的这个方式。他不知道，作为信徒，因为没有人教导他。现在我们看了，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祭拜我们的这个祖先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他不知道。那如果你在当场的，你就说哇，这个基督徒一定有问题。但是你知道神怎么教导他吗？神呢，就透过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式。他有一次，他就注意到，哎，他的这个神族牌啊，忽然之间呢掉了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老鼠呢咬掉他的这个下面的这牌啊，放在那个坛，咬掉他就整个掉下，不是一次。后来就把它放回去，然后第二次啊，哎，又是被老鼠咬，就倒了下来。他就忽然想，是的，神要教导我，不要祭拜祖先，我们要所谓的尊敬、思念我们的祖先，但是不要祭拜。所以呢，这是神用他的方式来教导这个初信的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的来过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我们已经信主了很久的信徒，我们看到一个信来的信徒啊，刚信主的一个信徒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他们的做法呢不像我们这个理想中的那种的生活方式啊，我们要稍微的注意，要怜悯。当然我们要教导，我们要教导。那现在呢，问题呢是什么呢？这个所罗门王啊，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圣殿，他在这个祭坛那边丘坛那边献祭。我说这个是情有可原的，但是后来啊，他建了那个圣殿呢，他却仍然在这个所谓的丘坛上献祭。你看，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，我们去翻到列王记上第十一章，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七节那边，十一章第七节，十一章第七节这边说到，所罗门为摩押可真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真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呢，建筑丘坛。我现在当建筑丘坛，他还在上面献祭的这个情形呢，他就不对了。因为现在已经有圣殿，他不应该再模仿这些外邦人他们祭拜偶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了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越来越像基督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旧的老我把它丢掉，让它死去，一个一个部分让它死去，让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有时候呢，那个老我的影响力呢还会在你我的身上还会出现的。有些人虽然信主了很多年，但是他的脾气呢还没有改，你知道吗？他必须要靠主把他的这个脾气呢治死。有些人信主很多年，爱心呢还是那么少，他必须要求神给他一个更加多的这个爱心。有些人信主之后呢还是有一些贪心，求神除去他那个贪心或者嫉妒的这个心或者恨的这个心还在心中，求神拿去。好，我们必须要拿去，不可以让那个来影响我们。这是我们持守主爱心的这个应有的这个态度。好，第三点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注意心所爱慕的。我们要注意心所爱慕的。我们再回去这个第三章。这第三章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在第五节啊，这边在即便夜间梦中啊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愿意我赐你什么呢？你可以求啊。”神呢，特别在梦中呢，向这个所罗门显现。那当显现的时候呢，所罗门在梦中，但是他好像感觉上，他好像整个人还醒，他整个醒着，还是醒着的，他就这样子的跟神讲话， 他说我这个年幼的这个孩童啊，那其实他不是一个孩童啊，按照一般上的估计呢，这时候呢所罗门可能有大概20岁，大概20岁左右啊，不要想他是5、6岁啊6、7岁的孩子，不是的，他大概有整20岁左右。他说我这时候还很年幼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管理你所给我的这些百姓啊，我要的是什么，我要你的这个所求所给我的什么，第九节所求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还有神给他那种智慧能够做判断，能够知道哪一些是对哪一些是不对的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所罗门呢、啊，他不是在睡的时候呢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他即使在睡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他要的是什么。这换句话说，他在醒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心里说，神啊，我实在是没有，我实在是不够智慧，你竟然把我身为一个王啊，在这么多的这个百姓当中，我怎么样来治理他们呢？怎么样来管理这么大的这国家呢？他就特别的求神，他神啊，说求你帮助，给我知道怎么样做。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，他立刻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神啊。他心目中所羡慕的是有智慧。那你心中所羡慕的是什么呢？你羡慕什么？如果神有一天问你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你要什么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你会求什么呢？你会求什么？有些人讲，我要求很多很多的钱，我的整间屋子啊 HDB 里面全部是钞票。有没有人这样的？没有人啊。有些人说，哦，我要一间很大很大的这个房子啊，20层啊。你知道这个印度的那个这个亿万富翁吗？安巴尼啊，哇，他的这个屋子啊是，我没有记错是27层楼了，上面可以有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降落台啊，哇，他有许许多多跑车，他有很多的房间，27层。你要这样子的吗？还是说，神啊，给我健康。我相信一般上的人呢都要健康，对不对？都要健康。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。还是说你要家人呢和睦？还是说你要羡慕神啊你自己？因为要知道这些神能够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赐给子呢，还是他赐给的这个福气？我拿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了。如果你很喜欢吃鱼的话，你要单单吃鱼呢，还是你要一个会捕鱼的一个人？你要哪一个？鱼你吃了就没有了，对？但是如果你有这个会捕鱼的人呢，你泡泡你没有鱼吃啊？没有，你就整天就他就每一天呢都会捕很多的鱼给你，照样。我们要的什么？我们要的是神啊，神啊，让我得着你，让我得着你。这就是诗篇的作者这样他的表达他的内心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啊。你心切慕这位神啊，希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切慕的心。当然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健康，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有喜乐的心，给我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庭，和睦的教会，给我们能够在工作上顺利。但更重要的，我们要得到这位神。记得保罗怎么说呢？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。这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我所喜欢的，是看到重要的。 啊，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能够多认识这位神，多亲近这位神，这是我们心中所应该有的。那你得到神呢，你就不会缺少其他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得到别的东西，你没有神呢，你会缺少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甚至你会觉得很虚空的。你得到神的话，你就得到一切了。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，哪一个地方比较好住呢？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羡慕说，哦，我们希望能够搬的啊，如果给我移民了，我希望移民到啊那些西方国家啊，在那边比较舒适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坦白说，你不用搬去哪里，你只要搬跟神在一起，神跟你在一起的话，你无论在哪里都是美好的，即使在监狱里面，如果神跟你在一起的话，你也是感受到那一种的平安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要注意我们心所爱慕的。那当这个所罗门王呢，他祈求神给他能够有智慧，能够审判，能够辨别的时候呢，神怎么样回应呢？你看在第十节说，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啊，就蒙主喜悦啊，主就很喜悦。为什么喜悦？你看，接着下十一节说，神对他说：“你既然求这事啊，不为自己求寿求福，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。”这个所罗门王呢，他求的东西呢，他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，他没有说给我很多很多的钱财，他没有也求自己，哦，我要长寿，没有的，他单单的想着说，我这时候身为一国之君啊，我有这个责任，我怎么样能够照顾到神所给他的这些子民啊，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啊，这个他是他心中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心意，他是为着对方，为着他人的需要，也为着神的这个荣耀，因为这是神所给他的。你看在哪里啊？你看在这个第八节，你看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啊，他知道这个民呢是神所拣选的，而他本身是什么？是神的仆人啊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侍奉的谁呢？是这位我们的主，我们要使他的名得着荣耀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所罗门王他要的，他求的东西呢，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东西，能够使这个国家能够因着有这个智慧，能够使他啊昌盛起来，能够荣耀神的名，能够使这个国民呢能够安居乐业啊，他的心意是这样。所以神呢，你给我这种智慧，所以呢，就小朋友们，当神要你，如果问你你要什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求那些能够容神益人的东西，而这样呢是符合神的意思，神会喜悦，而且神会什么？神会垂听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求的东西呢不荣耀神，甚至呢对人有损害的，而且是利己的。你想一想，有什么东西是这样？那如果这样子的，神是不听你的祷告的。好像我常常说啊，神啊，给我买马票，给我中100万啊，或者神啊，我要一间很大的这个屋子，是为着虚荣罢了，为着你的名义罢了，让人家看到你是那么有钱，或者说你要你的孩子成龙成凤，是为着谁？为着自己的脸呐、啊，为着自己显得自己是我做父母，我养了他，也是我他能够成为凤，成为一个什么龙，我就是母凤，我就是母龙啊， 对不对？有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心态，是为着自己的这个名誉的缘故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看我们求的东西到底是为着自己呢，还是为着神，为着人，使人得益处啊？所以呢，神呢就教导了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31-33节说：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！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你看，第一，他求神的荣耀，使人得益处。你有没有求神让那个人能够早日信主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为着你的家人祷告？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不是因着要显示自己的热心，乃是说：主啊，他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世界，他要去的一个地方呢，是我们忍不下他去的，我们围着他的灵魂祷告，那围着他恳切的祈求，你肯为他祷告，神会垂听你。你为着一些事工，可以为着那些传道人、那些宣教师他们的一些需要祷告，你也可以为着众弟兄姐妹他们的灵性祷告。如果你看到一些人他们不爱主，他们又冷淡退后，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啊，求神帮助他们能够继续的来爱主。那这样呢，你是为着他的益处，你让神能够使用他。我相信神呢，在适当的时候呢，神会引导那个人，让他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跟随他。是的，我们无论做什么呢，都要荣耀神，而且使人得益处。你肯这样的祈求，神就听。就好像这个 George Miller， 他就是为着他的一些朋友祷告，有一些呢在不久之后呢他们就信主，有一些呢祷告了好多年之后呢他们再信主，有一两个，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他是等他死了之后呢他才来信主，因为他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为着对方的这个灵魂的一处呢祷告。好，我们为着我们家人祷告，好不好？为着朋友们的这个需要灵魂祷告，也为着众弟兄姐妹他们的灵性祷告。然后如果你们有来祷告会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更加能够知道教会的这个情形。如果你不能够，你在家中你也要纪念，不要单单为着你自己罢了，啊，为着我的家庭，我的这个家，我自己本身啊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东西，我的，啊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教会呢是有神的其他的肢体为他们祷告。好，最后，神呢乐意赐福于人啊。你看在第13节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们了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啊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你看这个所罗门王呢，他为着荣耀神的缘故，为了神得意，他求那个智慧，神不单给他智慧，更给他这个财富，也给他这个尊荣啊，财富。所罗门王在他治理的时候啊，金子很多，而且银呢多到一个地步呢，圣经讲呢，没有当这一回事啊，银呢多得不得了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他的智慧啊，他的智慧大得不得了，他能够写3000个这个箴言啊，1000多首这个诗歌，他能够谈论这些草花草啊、树木啊、这鸟啊、这禽兽这种东西， 当时的人啊，几千年前的这些人，他会讲这种东西啊。那圣经说，以后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有钱，而且更加有这个尊荣。这边是讲说，同时间呢，有这个这样子的辅助，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尊荣。啊，当然有一些王可能比他更加有钱，但是在智慧方面呢，就超不过他。那神很愿意把这种东西赐给他，只要他肯，他肯按照神的意思来求，不是为着自己的意思。而且圣经也特别讲说，你要遵守啊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守我的道，而我的这个律例啊，神就赐给你。那所以今天呢，你要神赐福给你吗？你要神赐福给你吗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你求一切，凡是讨他喜悦的东西，就是容神悦人的东西。啊，同时呢，你要遵循他的话。啊，你不要一边呼求神，一边去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，他是不会赐给你的。你呼求，你按照他的心意而求，你也同时呢遵守他的旨意，神呢很乐意呢把一切的东西呢赐给你。我相信信主的人啊，如果你肯这样子的跟着神的这个意思走，神呢是不会叫你欠款的，神也会赐福给你的。这是信主那些敬虔敬畏的人，神呢都这样子的施恩给他们，叫他们一无缺乏，叫他们的生命呢，不单单他自己蒙福，他也能够使别人得到福气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神不是那个很吝啬的，神愿意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。当然，我讲到这个赐福呢，不一定说在物质方面的，那他可能使你的家庭有这个和谐的心，他可能使你的这个身体健康。他可能让你能够更好的有喜乐的心来服侍他，啊，这些都是所谓的，这些都是特别的福气来的。而且他能够让你这样子有健康来敬拜他，来跟随他，啊，能够这样子的来侍奉他，啊，这都是神的恩典来的。我们不要忘记，神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呢赐给我们。神呢不会说你求啊，求这个食物呢，他反而给你什么？他反而给你这个石头，求这个鸡蛋呢反而给你鞋子，不会的。他是圣经说他把那更好的圣灵呢赐给我们大家的，他把最好的东西呢赐给你跟我。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意思而求，遵守他的话语，你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注意，注意什么？第一，不要妥协。你所走的第一步啊，决定你的一生。你第一步，你对神没有信心，你接着下来的，你就会过一个得胜的生命。你第一步你不好好的爱这个神的话，你不要休想，休想在你将来的日子你会爱神。你第一步你离开神，你就慢慢慢慢你就远离神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个妥协的东西很小心，开始你不会觉得它严重性了，慢慢慢慢日子越走的时候，那个距离越来越远了，对不对？越来越远了。第二，爱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单单开始的时候爱主，在我们信主之后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直到你死的时候，你都能够继续的爱他。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这个爱心能够与日俱增，不要慢慢慢慢见效，哦，让我们的这个爱心能够一直持守着。求神给我们更加知道怎么样的去爱人，怎么样去帮助，怎么样去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也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所爱慕的是什么来的。哦，你要知道，日有所思，夜 有所梦。所罗门王白天他希望他能够治理，有智慧治理他的，晚上的时候呢，当神问他的时候呢，神他就很能够很直接的跟神说，我要的就是那个治理证明的这个智慧。所以你平时你想的是什么东西，你要的是什么东西，那就是你所爱慕的。但愿我们能够爱慕神所爱慕的东西，最重要要爱慕这位神，总是要荣神一人。你一切的东西你都不可以离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宗旨啊，就是荣神一人，后主在临，就是这一点。你跟着这个方向走的话，你就不会错了。你跟着这个方向，不是荣耀自己，害别人。OK， 最后呢，要乐意，神乐意赐福每一个人。神不是那个要害我们的，神不是那个要把祸加给我们，他常常要赐福我们，只不过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话语，按着他的旨意而行罢了。我们求神怜悯恩待们，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。神，让我们求自己借着这个所罗门王，他开始上任的时候，他开始在你面前怎样祈求，这来学习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。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开始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，比较热心，但是在将来的日子并不一定会持守着这样的一个热心的程度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自己给我们从他的身上学习，让我们常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至诚的心，能够对你忠心，能够好好的服侍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能够荣耀你，也能够使人得益处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